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五，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是时事评论，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栏目里与您分享第10集中的2个小故事。在神传文化节目，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化解瘟疫劫难的无价特效药是什么。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首先要分享关于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思考。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法轮功书籍中明确指出，杀生和自杀都是有罪的，真正的修炼人绝不会杀生或自杀自焚的。所有的法轮功书籍和音像资料都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海外也有很多关于法轮功的正面报道。然而中共在迫害开始就大量销毁法轮功的书籍，并在互联网上封锁一切关于法轮功的正面信息，把和法轮功有关的词汇都设置成敏感词，就是害怕人们了解事实真相。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会议上的中共代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2003年11月8日，由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揭露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伪火》，伪装的伪，大火的火，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中共报道的一些自杀杀人的怪事，迫害之前从未有过，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后这类坏事突然在媒体上层出不穷呢？为什么在国外练法轮功高度自由的情况下却从未出现过类似的怪事呢？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关于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思考。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四川法轮功学员柳思清在迫害中离世；广东曾兴阳一家三人遭非法判刑；贵州法轮功学员杨景彩遭非法批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南充市法轮功学员柳思清女士因坚持自己的信仰，曾经两次被中共非法劳教迫害，一次被法院非法判刑4年，在四川省简阳市杨马河镇女子监狱遭迫害致病危，曾经一度眼睛接近失明。今年5月4号，柳思清含冤离世，年仅59岁。柳思清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后他按照真善人的原则做好人，身心受益，走路一身轻。柳思清在家孝顺父母，体贴家人，在单位兢兢业业的工作，做个好职工， 曾被单位评为无号家庭。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刘思清因为依法进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非法关押。2001年刘思清被非法判劳教一年，在四川省资中楠木寺女子劳教所受尽了非人的折磨，在里面被迫脱光衣服强行搜身，每天被强迫被监规做奴工。2007年刘思清被警察绑架，再次被非法劳教，时间是一年零三个月。2010年刘思清因为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的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警察绑架到华凤看守所迫害，后被嘉陵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在四川省女子监狱，刘思清每天被强迫做奴工、洗脑，被迫害的精神恍惚，出现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等症状，右眼几乎失明，身体消瘦。今年5月4号，刘思清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广州市法轮功学员曾兴阳先生，妻子邓芳，妹妹曾月玲，2021年4月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天河区看守所。今年8月9号，海珠区法院对三人非法判刑，曾兴阳被非法判刑5年，被勒索罚金1万元，邓芳被非法判刑3年半，被勒索罚金6千元，曾月玲被非法判刑3年，被勒索罚金6千元。现年49岁的曾兴阳大学毕业，是原广东省茶叶进出口公司员工。妻子邓芳今年45岁，大学毕业，在培训机构任职。曾兴阳的妹妹曾月玲今年43岁，湛江师范学院毕业，在培训机构任职。2021年4月9号，广州市天河区公安分局石牌派出所赖干文等不法人员同时对曾兴阳的店铺、住所以及邓芳姐姐邓瑜的住所进行非法查抄，将曾兴阳、邓芳、曾月玲、邓瑜四人同时绑架。这次绑架事件源于警察通过非法监控发现曾兴阳曾经购买过台历配件，怀疑他制作法轮功真相台历，随后对他进行了一年多的非法监控和盯梢，将非法抄家获取的台历架、挂杆、光盘盒等作为诬陷证据。2021年5月17号，曾兴阳、邓芳、曾月玲被天河区检察院非法批捕，邓瑜被释放回家。同年10月21号，海珠区法院采用视频对曾兴阳、邓芳、曾月玲进行了非法庭审。三位法轮功学员都坚信修炼法轮功合法，三位辩护律师都依法进行了无罪辩护。今年8月9号，海州区法院罔顾法律和事实，分别对三位法轮功学员误判。据明慧网报道，贵州省贵阳市法轮功学员杨景彩女士，今年4月13号被警察绑架，6月2号遭非法批捕，面临司法迫害。杨景彩今年49岁，修炼法轮功前曾患有严重的贫血、风湿病，手指和脚趾关节全部变形，还有眼病、严重的痔疮病、妇科病，四处求医也治不好。1997年，杨景彩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好人，脾气变好了，家庭也和睦了。半年后，他身上所有的疾病不治而愈，体验了从未有过的幸福。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杨景彩曾被警察非法抄家，在派出所的压力下，2004年杨景彩被工作单位无理开除。今年4月13号，贵阳市国保大队王明等八九人闯到杨景彩家敲门，见杨景彩不在家，随后又闯到他的工作的地方，绑架了杨景彩并非法抄家，抢走家中的打印机、电脑、法轮功书籍和真相资料、现金等私人财物。目前杨景彩被非法关押在贵阳市女子看守所。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3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墨西哥举办真善人国际美展，法轮功学员在法国历史名城传播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8月1号真善人国际美展在墨西哥普埃布拉州东北部的特级乌特兰市文化中心拉开帷幕，来自当地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以及政府官员出席了开幕式。一位观众说，这是一个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的展览，也向我们传递了一个很好的信息，美展鼓舞我们成为更好的人。出席开幕式的嘉宾特级乌特兰市的市长夫人埃尔南德斯·德佩雷多说，我们需要更多的善心，需要更多的宽容。这些画作反映了法轮功学员遭受的痛苦，在世界的某个地方，人们正在遭受苦难，我们必须做点什么来阻止这种情况发生。全国再生运动党的代表丹尼拉·米尔·巴努埃洛斯说，如果我们都能做到真，心中有善，采取宽容的态度，那么这个世界将会不同。我们的普埃布拉州将成为一个和平的州，我们的国家将会更加和平。他强烈推荐真善人美展，因为美展改变了人们的认知。特级乌特兰市文化馆馆长安妮特·卢米拉说，在这里举办美展，我们感到很荣幸，这是我见过的最人性化的展览之一。我认为美展让我们思考，让我们反思到底发生了什么。与此同时，在瓜纳华托州色拉亚农村发展秘书处大厅也举办了真善人美展。这个巡回美展将持续到8月21号，然后将在色拉亚的不同政府机构展出。据明慧网报道，今年8月6号，法国法轮功学员在东部历史名城蒂荣市中心弗朗索瓦儒德广场举办了讲真相和征签的活动。民众了解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纷纷在反迫害征签表上签字，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莫尼克·穆勒女士签字后表示，中共残忍，做尽坏事是非人的行为。德勤女士在托儿所工作，她说，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非人的，野蛮的，是要禁止的，活摘器官，这是应该谴责的，不能任其所为。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41万。
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
请听时事评论，事实还原，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0日。在过去的20多年间，当法轮功学员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的时候，常常会听到有人说，政府不让练法轮功。事实上，现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中共高层对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一直有分歧。早在1998年，当时退休的前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组织一些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最后得出结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并且把调查报告提交给中共中央政治局。1999年，江泽民出于小人妒忌要镇压法轮功，在开始发动迫害的时候，七个政治局常委中除了江本人外，其他六个常委都不同意，是江泽民一意孤行，违反宪法，以权代法，用强权强力发动和推动迫害法轮功。当时江泽民下令要三个月消灭法轮功，然而三个月过去了，法轮功巍然不动。同年10月，江泽民为了让迫害升级，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报》采访时信口雌黄，污蔑法轮功为邪教。第二天，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重复江泽民的谎言。江泽民的个人意见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不仅不是法律，而且要承担诽谤、
损毁法轮功名誉等法律后果。江泽民污蔑法轮功之后没几天，1999年10月30号，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这个决定里面根本就没有提到法轮功。全国人大是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也是唯一有权立法的机构，人大的决议才有法律意义。之后，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两次出台了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两高司法解释，也同样没有提到法轮功。刑法的根本原则是法无明文不为罪，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和两高司法解释都和法轮功没有关系，但是在中共媒体谎言的影响下，许多人误认为和法轮功有关。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在2000年公安部公开发布了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明确了14种邪教组织，法轮功根本不在其中。2005年公安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三家联合再次颁布的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明确了14种邪教组织，法轮功不在其中。国务院办公厅自然是代表国务院的，按照中国现行法律，国务院及中共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上面的通知明确说明，国务院公开认定的邪教名单中没有法轮功。这说明中共国务院、中共政府公开对江泽民一伙污蔑法轮功持不同看法。到目前为止23年过去了，中共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没有一个公开通知说不让练法轮功，因此所谓的政府不让练法轮功压根儿就是中共散布的谎言。2011年3月1日由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宾杰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文件》废止了1999年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明确表示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相关书籍资料是合法的。2017年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又出具了一个司法解释，即2017年两高司法解释，这个司法解释未经公安部联署，其只能在法律授权范围内作出司法解释，无权为另一个行政机关公安部授权。而该解释关于邪教认定意见的规定，相当于越过公安部为地市级以上公安机关授权和设定职能，这是越权和违法行为，在法律上不能成立。20多年来，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用见不得人的所谓内部文件或者电话通知，用强权、高压和利益收买等手段，驱使各级官员和警察迫害法轮功，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包括数量惊人的活摘器官惨案。过去几年来，国内已经有上百名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了1000多场的无罪辩护，他们依据法律条文明确指出修炼法轮功是无罪的，而迫害法轮功却是违法违宪的。共产党是西来幽灵，其鼻祖马克思是撒旦教徒，是反神的。中共在篡权后杀害了超过8000万中国人，因此中共是真正的邪教，中共根本就没有资格给任何信仰定性。但即使根据中共制定的法律和规定，法轮功都是合法的，也就是说中共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迫害是完全非法的，而在中国练法轮功一直是合法的。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林展祥的评论文章，事实还原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五点到六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想跟您聊聊全世界都有人在练法轮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全世界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您知道吗？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1992年5月13日由李洪志先生从长春开始传出，叫人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一个好人。法轮功有五套简单优美的功法，祛病健身，最终使修炼者达到身心健康。法轮大法的传播都是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很多人都是自己修炼后亲身受益了，然后再推荐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就这样，在短短的几年的时间里，法轮大法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在1998年的时候，据中共官方统计，练法轮功的人数达到了7000万到1亿人。法轮大法的修炼者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当时前人大委员长乔石带队对法轮功做了深入的调查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至今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练法轮功，台湾有70多万人在练。每年的5月13号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连续四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公开发行。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全世界都有人在练法轮功。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栏目，今天将与您分享第十集中的两个小故事。一，农药中毒得怪病，医生无奈放弃，李老师给我新生。二，血小板减少症痊愈，失学五年的我重回校园。
疾病一直是人类难以战胜的敌人，尽管目前的医学很发达，但是仍然有很多人生活在病魔缠身的悲苦之中。在明慧丛书编辑小组所编辑的《绝处逢生》这本书里，我们看到罹患各种顽疾和绝症的人们，因缘际遇修炼法轮功之后，都得以绝处逢生，开始了身心健康的修炼生涯。明慧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明慧丛书《绝处逢生》。
农药中毒得怪病，医生无奈放弃，李老师给我新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3年11月11日。我是一个农民，由于常年务农，生活贫寒，身体受到很大的伤害。多年的气管炎病使我每到入秋以后就出不了门，气喘体虚，下不了床。谁知祸不单行，在一次打农药时药物中毒，从那时起得了一种怪病，
时常发高烧，全身浮肿，浑身上下干裂大小口子，不时往外渗血水，有的皮肤就像鱼鳞一般层层叠叠，黑褐色皮肤坚硬奇痒，难受的整天睡不着觉，真是身心痛苦难以形容。五年来到处求医，烧香磕头都无济于事，今年夏天病情突然加重，眼睛肿得都挡住了视线，行动十分困难。孩子们一看不行，就把我送到大城市医院就诊，经医生多方会诊，认为此类皮肤病实属罕见，药物治疗不见奇效，时重时轻，并且也不知叫什么病症，为此医院把我的病情做专题研究。同时在检查中还发现我的肺部有块阴影，但还需进一步切片化验确诊。住院期间，家里的亲朋好友前来探望，见此情景都偷偷抹泪叹气，从他们的表情中我也意识到了自己病情的严重。就在这时，有一个好人问我，相信法轮功吧，如果你相信法轮功，你就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说我相信。就这样，我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到了开刀的这天，医生一天给我做了四次全面检查，结果都不理想。几个大夫会诊，认为像我这样病情这么严重，浮肿的打针连血管都很难找到的病人，怕是连手术台也下不来，所以他们决定不能开刀。医生给我孩子说，你父亲的病太重了，不能再动手术了，一动恐怕就下不来手术台了，再继续住院治疗你们也付不起医疗费，这样吧，给你们再开点针药，回家再打打看，他想吃什么就给他买点什么。就这样我出院回家了。回家后，孩子们继续按疗程给我吃药打针，这一折腾我也没有坚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半个月过去了，我的病也不见轻，我对孩子们说，干脆咱们不打了，又不管用，打它干啥，白花钱，病也就这样了，反正我已经相信法轮功了，我就把自己交给法轮功了。从这起，我坚持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因为我当时还起不来床，孩子们就给我读李老师的大法听，听着感到身上特别舒服，越听越愿意听。我给孩子们说，你问问人家能把这本书给我留下吗？人家真把这本书送给了我，高兴的我都睡不着觉了。没想到奇迹真的出现了，那天我心里非常痛快，就感到胸前豁的清亮了，第二天我就能坐起来了，烧也退了，肿也消了，第三天我就下地活动了，被子、褥子和床板等处都水淋淋的，眼看着自己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有一天大夫来家访，看到我的变化惊讶地说，哎呀，变化太大了，吃的什么药啊，真的不可思议。全家看到此情景别提多高兴了，我更是激动地一个劲地念叨，谢谢你李老师，我别的什么都不信了，就信你了，跟定你了，谢谢。感激的心情真是无法表达，从而更坚定了我相信老师，相信法轮功，更好的学法练功的信心。从那以后，我坚持天天练功学法，我虽然认字不多，但我坚持多学勤问，越学越愿意学，真是看一遍感觉一个样。学法的时候，我看到书上的字闪闪发光，有时看到许多小亮点儿像星星一样时隐时现的晃动。有一次我看到李老师从书上的相片上走下来，围着我转了两圈，笑着又回去了。我知道这是师父鼓励我，让我更好的修炼。 我除了看师父的大法以外，还反复地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带。师父讲的法使我明白了自己的病是多少世之前造下的业力造成的，要想不得病，唯一就是走上修炼的道路。在修炼中所出现的病的状态，都是师父在给自己消业。有一天我突然发起高烧，浑身浮肿，裂的口子往外渗血水，出现的现象和以前一样，可感觉不一样。我照样下地干活，可孩子们吓坏了，背着我又买来了针药给我打，结果两个胳膊都打不进去。我对孩子们说，你看扎不进去吧，给你们说我这不是病，是师父给我消业，你们别怕，要是以前我早就起不来床了，你看我不是照样学法练功吗？咱们都信了法轮功了。从那起，不管出现什么现象，我都坚信是师父在给我消业，一切都很快地过去了。在这短短的一个月里，我的身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没有见过我以前病的情形的人，可能不会相信这个法会有这么神奇，但我深信不疑了，法轮大法就是好，就是这么神奇，就是让人这么不可思议。是法轮大法救了我，是师父从死亡线上把我拉了回来，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使我从此走上了修炼的道路。我永远感谢师父，修炼一修到底。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欢迎继续收听。
血小板减少症痊愈，失学五年的我重返校园。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1年11月15日。 1990年11月份，我还是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在学校上学时掉了一颗牙，接着就流血不止。爸爸带我到部队医院去化验血，确诊为血小板减少症。听医生讲，正常人的血小板是10到30万，而我的血小板只有5到6万，最低时才仅有1万。经过多次的住院治疗都没有明显的效果，长期的打针吃药也不见好转，身体是越来越虚弱，我不得不休学。全家人都为我的病犯愁，亲朋好友到处为我求医问药。就这样，在痛苦中我度过了5年，病情毫无起色。在走投无路之时，我们听说了法轮功，爸爸带着妈妈和我一起去学功。刚开始还只是抱着祛病健身的态度，后来随着不断的学法才明白，法轮功不只是祛病健身，它还有更高深的道理，对修炼者有很高的标准和要求。大法教人真修向善，我越学越爱学，不论刮风下雨，每天早晨4点半起床，5点正式练功，4套动功练1个小时，晚上和爸爸一起学习李老师的转法轮，然后练静功。随着学法练功，大法在我身上显示了神奇的威力，我的身体在短期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彻底恢复了健康，我再也用不着那些草药和西药了。一次我的鼻子破了出血，要是以前不练功的时候，我必须得住院治疗才能止住血，可是现在我根本就不用担心了，血一会儿就不流了。还有一次我骑车出门，不小心掉进了一个2米多深的大沟，奇怪的是我一点都没有受伤，还自己把自行车从沟里搬了上来，车子也没碰坏。我知道这些神奇的变化是什么道理，因为我是一个修炼的人。1995年8月，重获健康的我在失学5年后，再次返回了我向往已久的校园。是法轮大法使我重新走上了上学的路。
明慧广播电台这一期的《明慧丛书·绝处逢生》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我是主持人心雨，欢迎您的收听。中华传统文化认为瘟疫乃神鬼所为，道家太平经上说，阴气盛阳，下欺上，鬼神邪物大兴，而昼行人道，极易不绝，而阳气不通。太平经也指出，善者自兴，恶者自病，吉凶之事皆出于身。人若不敬神灵，道德沦丧，自然做的恶事就多，积攒到一定程度就会招难。如果社会整体道德水平下滑，瘟疫等灾变就会来临。那么如何化解呢？儒家认为，一个人能认错悔过是安身立命之本，而在佛家看来，真心忏悔 则是消减业力、避祸消难的根本。加之诚念真言，就会得到神灵的护佑和加持，从而化解磨难。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我们为大家讲几个古今真实的小故事。一，真心忏悔化解仇家三世索命。明朝刑部右侍郎、东林八君子之一的高攀龙在高氏家训中说，见过所以求福，反己所以免祸，常见己过，常向己中行矣。清人王士珍在其笔记里记载了一个书生真心忏悔化解仇人三世投生他家索命的故事。清朝时，安徽桐城有个书生叫姚东朗，他有个儿子叫三宝。三宝九岁的时候忽然得了一场大病，三天三夜不吃饭，只是喝水，并且口念佛经。疏忽间，三宝的口音突然变成了河南口音，家里人感到很奇怪。三宝对父亲姚东朗说，我前世是河南地域的一个和尚，和某道人曾经同屋相处，那时我手里有30斤，道人就想把我的钱借走，我当时拒绝了。当天夜深的时候，那个道人就把我所有的钱财抢走了，连我做和尚的度牒身份证明也抢走了，随后又把我杀了灭口。我冤死后就转生到父亲您家中来了，那时我是您的弟弟，叫松少的就是我。那个道人后来死后也转生到父亲您家中来了，做了您的女儿。现在出嫁到溧阳潘氏的就是杀我的道人转生的。他六七岁的时候，我看他弱小，不忍心报复杀他。我年方18时，阳寿福禄就尽了，只好再次转生，就是现在的我，您的儿子。而今他已经远嫁了，我又无法报仇，还得再转生一次，才能报这劫财夺命之仇。父亲，您前世是河南县令，道人当时给你行贿，你竟没有追查他的劫财杀人的命案。我连续2次投生到你家来，27年的衣食养育的物资费用，足足可以和你受贿的钱数相抵了。我即将要转生到溧阳去讨债了。姚东朗听罢三宝一席言，大惊失色，痛悔不已，赶紧问道，这个冤债可以化解吗？该如何化解呢？三宝说，只有凭借佛法的力量才能化解。说完就离世而去。这是乙卯年6月的事情。书生姚东朗于是前往花山求见月律法师。见到法师后，姚东朗将事情的前因后果一五一十地全部说了出来，并且恳请法师要求做忏悔的法事。法师见他真心悔过，就为他行了离水忏的仪式，并且让他拿出30斤供奉寺庙僧侣。姚东朗虔诚遵办，忏悔完了之后，得知溧阳的女儿孕身堕胎了，竟然身体无病样。就在前一天的夜里，溧阳女儿做梦，梦到一个僧人嘴里叫嚷着登堂而入，周身火光焰射，过了很长时间才离去。人们这才明白了，只有佛法的力量才能化解这一磨难。三宝临终前毕竟告诉了父亲真相，而且也说出了化解磨难的方法。 父亲事后也的确诚心忏悔，并且求佛事舍财物，三世的怨缘得到了佛法的化解。二，诵人持咒念真言度劫难。宋朝时的族人洪阳从乐平县往家赶路，日薄西山，天色渐晚，估计要深夜才能赶回家了。两个仆人抬着轿子，一个下人担着行李，主仆四人行色匆匆。县邑往南20里是五口市，过了五口五里地就是鱼杯饭。洪阳一行赶到鱼杯饭，已经是2更天了，弦月微明。突然好像是从山里传过来的声响，似乎是几十棵巨大的杉木折断所发出的轰砸声，由远及近。洪阳说这是山虎出没的动静，但感觉又不太像，心中倍觉奇怪，就赶快下了轿子，和仆人商量着速速找个掩体躲藏起来，过后再回到五口。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进退失据。看看路左边的一条小溪已经干涸了，就赶紧走下去藏匿起来。突然身前站立一个3尺高的巨大怪物，从头到脚闪烁着灯一样的光。两个抬轿子的仆人当场就吓得几乎晕厥死去，挑夫急忙跳到轿中屏息隐匿。洪阳平日总是持念佛咒，情急之下他赶紧口中念念有词，一直不停地念，念了恐怕有几百遍。那怪物兀自矗立在那儿不动，洪阳也吓得魂不附体，但仍旧持咒不辍。怪物稍稍退后两步，渐渐远去了，嘴里高呼我去矣，径直向鱼杯饭下一里地的乡民家去了，随后不见踪影。洪阳回到家后就病了，一年后病才好，挑夫也是病了一年，两个轿夫则都死了。后来洪阳去鱼杯饭一里地的乡民家去问询情况，那一家5-6口人染疫死绝了，这才知道那个怪物就是厉鬼。三，半三退念9字真言可治愈武汉肺炎。武汉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已近3-4个月了，人们发现该病毒近乎完美，远比 SARS 要厉害得多。科学家们目前还没有找到良方应对病毒。听了上面的故事，可能有人会想，那我也念佛咒，是不是就可以度过武汉肺炎劫难？明慧网在2020年2月2日刊登的古今先生的《大明劫中的大疫之劫》一文中指出，所有的受记离开了那个时代特定的人与事，就都没用了。人间不同的地域由不同的神轮流值守，该谁管谁的受记才有效，时过境迁，那个受记就失效了。武汉肺炎瘟疫是末法末劫的大难，末法末劫是任何宗教都无能为力的时候，求什么过去的神佛都没有用了，一切希望都归于全世界各民族传说中期盼的救世主。中国文化把它叫做圣人。同时古今先生还指出，平温绝招在绝不在药。目前很多国家都把检测、隔离、禁足、开发药物、研制疫苗当作平疫的良方和必经之路，而中共则走得更远， 直接就是暴力维稳式的防疫，殊不知更大的磨难正在潜伏中。若远离神域，逆天而行，是无法化解灾难的。这次瘟疫的本身就是中共迫害天法、迫害正信、迫害法轮大法所招致的。瘟疫定点、定时、定向地在武汉爆发，蔓延至全国，肆虐全球。修炼的人和明白中共邪恶真相的人都看得出，这次瘟疫就是为清除中共而来。全世界疫情严重的地区与个人，都是认不清中共邪恶的国家与地区，或是拿了中共的钱，在世界上替中共站台、帮腔，甚至沆瀣一气的亲共者们。明白了这样的正理，我们就不难找到解药，那就是远离中共，诚念九字真言，就会帮助您度过劫难。我们来讲几个真实的故事。一，念真言办三退，武汉百步亭小区患者病愈。明慧网四月二十日报道，湖北某市一位退休职工，是一位法轮大法学员，他儿媳的弟媳一家就住在武汉汉口百步亭小区，那里因举办万家宴而导致疫情爆发，他母亲已感染上武汉肺炎，发烧、胸闷、呼吸困难，他自己也有轻微的咳嗽症状，因医院没有床位而只能在家自行隔离。法轮功学员的儿媳知道情况后告诉弟媳，快让你母亲诚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弟媳明白大法被中共迫害的真相，也做过三退，于是告诉他母亲诚念九字真言，后又委托这位学员帮他母亲到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发了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严正声明。几天后好消息传来，他的妈妈所有症状都消失了，全好了。现在他每天早晚都念九字真言，并且打内心里感谢大法师尊救命之恩。二，武汉一家念九字真言，四人喜得救。明慧网四月二十二日报道，湖北某乡镇法轮功学员儿子的同事金星是武汉人，该学员给他讲了法轮功真相，并帮助金星办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金星很相信大法好，还经常在世人面前揭露中共的恶事、丑事、败事。正月二十那天下午，金星焦急地跑来找到法轮功学员说，阿姨，我武汉的一个同学打电话说，她公婆与丈夫三人都染上瘟疫，发高烧住院，三人都很危重，不行了。现在她与十多岁的儿子也开始发烧，她感到非常恐慌，您想想办法，救救她一家人吧。法轮功学员赶紧说，快帮他们三退，叫他们念大法好。而且该学员还拿来一枚真相护身符，叫金星用手机拍下，立即传给他同学。金星照做，并安慰和叮嘱同学千万要照着护身符上的念，只要诚心念就能保命。当即在电话里给他丈夫退了党，同学本人退了团，儿子退了少先队。金星一一记下他们的名字，再郑重交给法轮功学员，帮他们一家三口上网发表三退声明。金星又让同学转告全家人，包括住院的，只要人还清醒，就都赶紧照护身符上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 金星的同学都接受并照着做了。正月底，当金星再打电话问候同学时，听到的是电话那头的感恩与奇迹。他的同学千恩万谢，法轮功救了他，说只有公公年纪大，病情重离世了，婆婆、丈夫和儿子都保住了性命，并感谢金星在他全家性命攸关时关心他们。金星又嘱咐同学说，以后全家都要记得天天念。同学答应了，说肯定会天天念的。听众朋友，武汉肺炎疫情目前仍然没有消退，世上的人每天还都生活在惶恐之中。在这样的特殊时期，如果您能用理智与良心去做出判断，不被中共的谎言所欺骗，真正相信目前治愈武汉肺炎的这个无价特效药，那就是远离中共，真心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诚念九字真言，您就是选择了相信神佛，那么这就是神佛对善良的您的救度，从而让您在这场大瘟疫中走过劫难，走向光明。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五点到六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